典讲台，
司布真讲道集。
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，十六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，特别有讲道能力。
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，认识真理，思想真理，活出真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收听经典讲台，我是骆云秀。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分享司布真牧师，他在1858年6月11日在艾普森赛马场观礼台所做的讲道，讲道的题目是白白的救恩。欢迎收听。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。不用银钱，不用价值，也来买酒和奶。以赛亚书55章1节。不用银钱，不用价值，也来买酒和奶。以赛亚书55章1节。你们大家看，今天我有一样东西要出售，我要邀请你们来买的是今天晚上所要传讲的福音之宝。通常当有人要卖东西时，会先展示商品，说明它的特点，并且强调它的好处。因为除非人们对你所展示的东西有所了解，否则他们不太可能会购买它。这就是我今天要做的第一件事。接下来，那些有东西要卖的人，总会设法说服人愿意出他所要求的价格来购买。但是我今天的工作刚好相反，是要让你们接受这个极低的价格，不用银钱，不用价值，也来买酒和奶。然后我会用几句恳切的劝言送给那些轻视荣耀救赎的人，能够传讲福音是我们的特权，以及拒绝接受那些慷慨条件的人，不用银钱，不用价值。第一点，今天我首先要讲的是酒和奶，来买酒和奶。在这段经文里有对福音的描述，酒能够使人的心欢喜，而奶则是世界上唯一包含所有生命所需要元素的东西。最强壮的人，他可以只靠牛奶为生，因为牛奶里含有人体所需要的一切，对于骨骼、肌腱、神经、肌肉和血液全都有所帮助。你看到的描述是双重的，福音就像美酒，可以令人欢心。一个人如果真正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他就会成为一个快乐的人，而且他越是深入戳引基督的灵，就越会觉得快乐。那种教导苦难是义务的宗教，从表面上看就是错误的，因为神在创造世界的时候就顾念了他所造之物的幸福。当你观看四周的一切时，会不由自主地想到，神是那样殷勤并且细心地寻求使人喜悦的方法。他不仅赐给我们生存所需要的必需品，他还赐给我们更多，不只是有用的，甚至还有装饰性的，像是灌木树林里面的花朵，天空中的星辰，大自然的美景，丘陵和山谷。这一切的存在不仅是因为我们需要它们，更是因为神要向我们显明他有多么爱我们，以及他是多么渴望我们可以快乐。那么 创造幸福世界的神就不太可能会留下痛苦的救赎。那位快乐的造物主也必定是快乐的救赎主。那些曾经尝过主恩滋味的人可以作证，信仰之路是安乐，他的路全是平安。即使今生就是一切，即使死亡是我们所有生命的终点，即使寿衣就是永恒的裹尸布，那么成为一名基督徒仍然是一件光明而快乐的事，因为它会照亮这泪水之谷，并且使巴卡谷中的井满溢爱与喜乐的泉水。因此福音像酒也像奶，在福音里面有你所需要的一切。你是否想要什么东西在困难当中支持你呢？福音里面说了，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你是否需要什么东西来激励你尽忠职守呢？无论神呼召你去经历或者去成就什么，他都会赐下全备的恩典，使你能够应付一切。你是否需要什么东西来点亮你盼望的眼睛呢？哦，在福音中就有喜乐的闪光，能够让你的眼睛重新闪耀出不朽的幸福之火。你是否想要在试探当中站立得稳呢？在福音当中就有可以使你坚固不移，时常竭力多做主工的力量。福音可以使人充满热情、情感、思想、愿望与力量。福音显然是为人类而设的，而且在各方面都适合人性。福音有知识，可以喂养人的头脑；有爱，能够温暖人的心灵；有指引，来导正人的脚步。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里，有奶和酒。而且我认为奶和酒还有另外一层的意思。你们知道，酒是一种醇厚的物质，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才能够酿成，必须经过收成、发酵与保存，才能够酝酿出最完整、最美好的风味。而福音也像那样，在节期的日子里，它是非常特别的事情，它能够赐人力量，运用思想的酝酿、行动的发酵和精力的沉淀，直到一个人的镜前好像气泡酒一样迸发出来，让人心旷神怡。福音可以像酒一样，在信仰里可以使它成为一件非比寻常的事，如同只在特殊场合中才会出现，只有在王子们坐席时才会拿出来的珍品。但是福音也可以像奶水一样，奶水是日常可见之物，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得到它。你只要来到农场，那里就有奶水，不需要任何的准备，随手可得。它是一件寻常之物，而福音也是如此，它是一件日常的事情。我喜爱主日的福音，但是感谢神，周一的福音也令人着迷。福音既是给小礼拜堂的，也是为大教会所预备的。在那里，福音就像美酒一样珍奇，但是它也是农家院里的东西，是你在犁地的时候可以观察到，在柜台后可以哼唱的东西。基督信仰会伴随你走进你的店铺，走进交易所，走进市场，走进任何地方。它就像奶水一样，一件日常用品，是我们可以随时取得、随时享用的东西。哦，感谢神，在那崇高的日子，当我们要与救主面对面的时候，有美酒可以庆贺。在那可怕的日子，当我们要渡过约旦河时，也有酒来驱散我们的恐惧，并且使我们在死亡的黑暗巨浪中唱歌。但也感谢神，他赐给我们奶水， 用在每天发生的事情，用在每天的活动，终生供应我们饮用，照顾我们，一直到最后的伟大日子到来。现在我想我已经解释了今天经文当中的比喻，但是仍然有些人会问，福音是什么呢？我认为福音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，但今天我会这样说，福音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宝血，向罪人宣讲那完全的白白赐下的当下可得的永远有效的赦罪之恩。如果我对福音有任何的了解，福音所包含的远不仅如此，但是这些仍然是它的核心。今天我所要宣讲的是这个伟大的事实，虽然众人都犯了罪，基督却为我们而死。凡是现在承认自己的罪并且信靠基督的人，都可以得着一个完全的白白的赦免。这里所谓的白白的，意思是你不需要做任何事就能够得到它。连罪孽最深重的人，也只需要在神的面前倾诉他的悲伤痛悔，这就是神所要求的一切，不需要有什么条件。神所要求的一切，就是感觉你需要他，这感觉也是神所赐的，那是圣灵光照的结果。你不需要经过多年的忏悔，不需要靠辛苦的劳动或者艰难的考验来换取神的饶恕。福音就像是你所呼吸的空气一样，是免费的。你不需要为了呼吸而付费，你不需要为了看到阳光而付费，也不需要在口渴的时候为了喝到水而付费。同样的，福音是白白赐下的，你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就可以得到它，你不需要带着任何的功劳来换取赦免。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连罪魁祸首也都能够得到白白的赦免。我说这是完全的赦免，而事实上也是如此。基督做任何事从不半途而废，他愿意在今天涂抹一切罪恶，洁净每一个现场的灵魂所有的罪孽，只要他们已经蒙了神的恩典，现在就预备要来寻求他的怜悯。罪人啊，如果神现在已经将寻求他的念头放在你的心中，他预备要赐给你的赦免乃是完全的，不只是要赦免你部分的罪，而是一次就赦免你所有的罪。过去所犯的罪在这里有赦免，不管那些罪有多黑暗都无妨。哦，我的心要惊奇地看见，连未来的罪在这里也都赦免。这里会赦免你的酗酒，赦免你发过的诅咒，赦免你情欲的罪，赦免你背叛上天，还有年轻时和年老时的罪，在教会里的罪，在声色场所里的罪，或是在酒馆里的罪，在这里对所有的罪都会赦免，因为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不过我要再一次的强调，我们所传讲的赦免是现在的赦免。如果你觉得你需要一位救主，如果你现在就能够相信基督，那么你现在就必得赦免。那些怀有平凡希望的人说，他们希望在临终的时候能够得到赦免。但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这并不是我们所传的信仰。如果你现在愿意认罪，现在就来寻求主，那么你现在就必得赦免。一个人可能带着他所有的罪孽来到这里，那些罪犹如一块磨石一样挂在他的脖子上， 深重的足以让他下到最深的地狱里去。不过，他却可以在走出这道门之后，所有的罪孽都被涂抹掉。如果他现在能够相信主，那么今天他就能够从神的手中得到了完全的赦免。罪人的赦免并不是在他临死的时候才要求的事，而是要在他活着的时候就要做的事，现在就应当要做。我相信在这里有一些人，可能还不是少数，今天就能够因为被赦免而欢欣鼓舞。哦，一个人能够因此而行走在神的土地上，口中唱着诗歌说，我被宽恕了，我被宽恕了，我被赦免了，这难道不是一件伟大的事情吗？我认为这是全世界最甜美的诗歌之一，几乎不会输给宝座前的基路伯。哦，那是多么的甜美，看见他救赎的宝血流淌，带着属天的确据之道，他已经使我与神和好。哦，你们这些哀痛的灵魂啊，你们愿意付出什么样子的代价来换取这样的救恩呢？这救恩是无价无银传给你们的。我奉命呼喊，你们每一个饥渴的人啊，如果你感到你需要基督，如果你现在准备好要承认你的罪，那就来白白的领受救恩吧，无需金钱，无需代价。但最好的要留到最后。今天所宣告的赦免不仅是白白的、完全的、及时的，而且还是永久有效的。如果女王要赦免任何人，准予白白的赦免，那么得到赦免的人就不可能因着同一个罪行再受到惩罚。然而，女王通常给予的是缓刑，而不是完全的赦免。在某些情况下，有人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赦免，以至于不会被处决，但是仍然需要在女王陛下的旨意下受到监禁。但是我们的主却从来不如此，他乃是将罪彻底清除，他不容许留下任何的罪。当他洗净一个人的灵魂时，就把他洗得比雪还要洁白。神做事都是完全的，但最奇妙的是，他所做的一次就永远成就了，这正是福音的荣耀所在。若你今天晚上得蒙赦免，那么你现在就已经得救了，而且你是永远不会被定罪。如果一个人全心全意地相信耶稣基督，他的救恩就稳固无余。我总是将这一点视为救恩冠冕上的宝石，那就是救恩是不可逆转的。如果我把我自己的灵魂交托在神的手中，他的荣耀已经承诺拯救，即使是最微弱的羊。凡是天父赐给耶稣基督的，他的手必安然保留。死亡与阴间不能分开，他与最爱的子民同在，在上帝慈爱的胸怀里，他们必要永远安息。神不会今天让你成为他的儿女，然后到了明天就把你赶出去。他不会今天饶恕了你，明天却要惩罚你。神是真实的神，因此基督徒啊，如果你今天就得到了赦免，地球或许会消融，就像片刻的泡沫消失在波浪中，并且永远散灭。浩瀚的宇宙或许会消失，就像朝阳前的霜被溶解一样。但是，你永远不会再被定罪。只要神还是神，凡是得到了他赦免印证的人，就不会再受到伤害。 我不会传讲任何其他的，我不敢如此。那些不值得你去接受，也不值得我费力传讲的话，我不会说。但是，耶稣基督的救恩，这的确值得任何人拥有，因为它是有确定收益的投资。凡是把自己交托给基督的人，都有一位可靠的守护者。无论遭遇什么事，无论遇到猛烈的试探、强烈的情感、剧烈的痛苦，或是艰难的责任，他既然曾经帮助过我们，也要扶持我们度过一切挑战，并且使我们得胜有余。现在，我要再一次传讲这个救恩，因为这是无需金钱、无需代价就能够得到的酒和奶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这一切都是借着信基督而能够得到的。凡是相信那位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呻吟舍命的基督的人，必永远不再被定罪。他已经出死入生，并且神的爱常在他里面。第二点，现在我展示完了所要卖的物件之后呢，下一步工作就是把竞标者带到拍卖台前，并且将它出售。但是我的难处是，要让你们愿意接受我这么低的价格，就像老罗兰曾经说过的例子一样。他有一次在一个市集里讲到，听见了一个人在叫卖自己的商品。他说，啊，那边的那些人啊，他们的难处是要设法让人愿意出他们所开的高价来购买。但是我的难题却是要让你们肯接受我的低价。如今福音已经被完全的传讲了，无需金钱，也无需付出代价。假设我们将神圣的讲台转换成为拍卖台，有人举手说，我要买，你愿意付出什么呢？他伸出双手，摊开都是他满满的善行，甚至于他还必须打开衣襟来装，因为他所有一切的好行为难以计数啊。他还有数不清的圣母经和天主经，各种用圣水画十字、屈膝跪拜、在祭坛前俯伏敬拜、对圣体的崇敬、参加弥撒等等，他全都拿出来炫耀了。在法文当中，把弥撒称为Mess， 声音听起来好像是一团混乱的意思，这倒也名副其实。但是有许多人都信靠这些外在的宗教行为，当他们来到了神的面前，就把这一切都当作是他们倚靠的基础。所以天主教徒先生，你来是想要得救是吗？而你还带了这一大堆的东西来。朋友，我很遗憾，但是你必须要和你所有的功德表现一起离开这个拍卖台，因为现在所要卖的这个救恩是不用金钱、不需代价的。如果你还带着任何自己的东西来，你就不能够得到它。这时，有另外一个人上前来说，呵，我很高兴你刚刚教训了天主教徒，我痛恨罗马教会，我是正统的新教徒，并且我想要得救。你有带了什么来呢，先生？他说，哦，我没有带圣母经，也没有带天主经，我不喜欢那些拉丁名字，但是我每个星期天都有做祷告，我非常认真的祷告，而且几乎教堂的门一开我就到了。或者如果是一个自由教派的人，他可能会说，我安息日会去教会三次，也参加祷告会，除此之外我付钱还款都诚实不打折，每英镑都是给足了20先令，甚至于宁愿付21先令也不会少给1先令，我不会伤害任何人，只要能够避免，我绝对是不会踩到任何虫子的， 我的心胸宽阔，只要有能力就会帮助穷人。当然我可能偶尔会犯点小错误，或许偶尔会稍微偏离正道。然而如果我无法得救的话，我不知道还有谁会得救。我和我的邻居一样好，而且先生啊，我认为我肯定应该会得救的，因为我犯的罪非常少，而且那些罪啊，也不会伤害到别人。甚至他们伤害我的，比伤害别人的还要更多。而且那些都只是小事，一年当中只有一两天，我会稍微放纵自己，毕竟人总得找一点乐子嘛。但是我向你保证，我是世上最优秀、最诚实、最清醒，也最虔诚的人之一了。好吧，我的朋友，我很遗憾，听到你对罗马天主教徒有所不满，因为我不喜欢看到孪生兄弟意见不合。请相信我，你们是同宗同族的人，因为罗马天主教的本质就是靠行为和仪式而得救。你不实践他要求的行为和仪式，但是却指望靠你自己的行为和仪式来得救，这样你就和他一样坏。我要把你送走，你是得不到救恩的，因为救恩它是不用金钱、不需代价的。只要你带着这些自己的好行为来，你就没有办法得到救恩。请注意，我并不是说这些行为不好，他们本身都是好的，但是在今天所说的救恩上就行不通，而且在神的审判台前也毫无用处。你可以尽量的去多做善事，善事本身是好的，但是在救赎这件事情上，你就必须要抛弃他们，并且作为可怜的罪人，你必须要以不用金钱、不需代价的方式来获得救恩。有人会说，你是在挑剔善行吗？不，完全没有。假设我看到一个人在盖房子，而他竟然愚蠢到用烟囱顶管来当作地基，这时候我会告诉他这是不对的。我并不是在挑他的毛病，而是在告诉他东西放错了位置。因此善行和礼仪也是一样，他们都不能够作为得救的根基。
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，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，经典 at 良友 .net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您注明经典，我们就收到了。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。
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愿神赐您平安喜乐。
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愿圣灵光照我们，听道、行道，并为主传道。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我们下次见。